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突发，川普发长文披露美伊大消息，伊朗只有两条路，重磅内幕曝光。欧盟话中共训练几百俄军人员，部分已参战。李家超一纸密令定生死，香港司法彻底变天。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起睇以下嘅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将在明日签署，同时还补充说，备忘录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向所有人开放。川普美东时间13号中午发表文章说，奥巴马同伊朗达成的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为伊朗提供了一条通往核武器的方便、快捷、美好、顺畅的道路。伊朗本应在6年前就拥有核武器，而且早就用了。我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则截然不同，它是一道阻挡核武的屏障。川普强调说，事实上伊朗不再想要拥有核武器，亦绝对不会透过购买、研发或者其他任何方式获得核武器。这个协议计划在明日签署，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向所有人重开。川普重申，我们同伊朗的关系同过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截然不同，亦更加良好。同奥巴马向伊朗支付几千亿美元的做法不同，我们不会再有任何金钱交易。川普表示，在时机成熟、局势平静的时候，我们将凭着我们精良的 B-2 轰炸机及杰出飞行员的精湛技艺，深入挖掘那些埋在魏俄花岗岩山脉之下的核尘埃，并将它们稀释。无论它们在伊朗定是在美国境内，最终都将它们销毁。川普总结说，我们期待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在未来长期合作，希望整个过程能够快速、顺利、轻松地完成。如果未能如愿，我们还有最终的代替方案，希望它永远不会再启用。据今日以色列报12号报道，一名高级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如果美国和伊朗政权的谈判最终破裂，而伊朗继续推动核计划、弹道导弹开发及支持真主党等代理人组织，政权更替将正式进入华盛顿决策层讨论范围。消息人士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明确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任何协议都必须彻底解决伊朗三大核心问题。如果伊朗拒绝作出实质让步，美国不会达成协议。报道指出，目前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签署机会率被评估为 80% 至 85%。 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销毁浓缩铀库存、拆除部分核设施关键设备、接受严格国际监督，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保障国际航运安全。美国则采取行动换行动模式，只有伊朗履行承诺之后，才逐步提供经济舒缓措施。今日以色列报指出，川普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持续保持密切沟通，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令伊朗在核心威胁问题上作出实质让步，而非只是达成暂时停火。阿波罗评论员黄笃然分析认为，这一立场延续了川普一贯的最大压力战略。今年2月美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川普和内塔尼亚胡都曾公开提及政权更替的可能性。不过现阶段美国的优先目标仍然是通过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限制伊朗核能力、导弹威胁以及地区影响力，而非立即推动政权更替。 以色列方面则担心，如果协议最终达成，可能为伊朗政权带来经济喘息空间。因为咁，以方强调，若伊朗违反协议，以色列仍将保留独立采取行动的权利。目前谈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川普13号表示协议有望听日达成，并说这个是结束战争的重要一步。不过消息人士警告，如果伊朗在核武、导弹及代理人网络问题上拒绝让步，政权更替将不再只是口号，而可能成为美国下一阶段的重要选项。欧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情报部门已经确认中共培训了几百名俄军士兵，其中部分人员随后被派驻俄乌战争的前线。那名官员还表示，6月15号的欧盟外长会议将讨论这个议题。据大纪元时报报道，6月12号多间媒体报道了一位匿名的欧盟官员表示，欧盟情报部门已经确认中共替俄罗斯培训军事人员，受训的人员随后参与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受训在中国多地进行，有几百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参与。这个消息证实了路透社在5月19号率先披露的信息，约有2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2025年在中国受训。训练内容包括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军事航空等科目。那名欧盟官员还表示，中共否认曾训练过上乌克兰作战的俄国军事人员，但欧盟已掌握确凿证据。欧盟外长将在6月15号讨论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包括这项议题。和中国相关的另一议题是欧盟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特别是欧洲国防工业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以及摆脱这种依赖的可能性。德国世界报报道，2025年年底，几百名俄罗斯军人在中国六个不同的军事基地参加了军事培训项目，而且参与训练的人员来自不同军阶，其中一部分人是俄罗斯精锐无人机部队的成员。培训结束后，其中几十人参与了乌克兰的战争，其中一些人担任了指挥职务。路透社在5月的报道引述三间欧洲情报机构的资料，中俄军方2025年7月签署的一项双边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共的军事人员亦可去俄罗斯进行类似训练。当年年底，中共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军事基地秘密训练了约200名俄罗斯军人。欧洲一间情报机构已确认，几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在中国完成训练之后，随即去了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及扎波罗热地区参与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路透社同时获得了多份俄军内部的培训报告，其中一份2025年12月的报告是关于5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在共军石家庄陆军步兵学院接受合成兵种作战课程，内容包括怎样利用无人机侦察目标，并操作82毫米迫击炮进行攻击。在路透社5月披露俄军曾在中国受训之后，中共外交部指责相关方面不要挑动对立、转嫁责任，并标榜中共对乌克兰危机一直保持客观、公正立场，并致力于促进和平。俄方则公开否认相关指控，说这个是假消息。我判你有罪，但我的理由是秘密，我的决定是绝对的，任何人不能够上诉。这个不叫破坏法治，这个叫完善香港司法程序。这个是香港2026年6月正在发生的事。李家超算你狠，将光明正大的审判变成香港行政长官的一言堂，将香港曾经引以为傲的独立司法降格为特首私人的橡皮图章，香港已经进入彻底的黑箱操作了。2026年6月8号，香港政府突然提出了一项 国安附属法例程序事宜规例，并在第二日刊宪即时生效。这个法案的核心非常可怕，现在只要特首李家超发出一张秘密证明书，认定某个普通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就算原本只是很小的案件，普通冲突，这件案件就会立即自动被贴上国安案标签。甚至如果检察官以国安罪起诉了某些人，但是某些人同时还有另一项普通罪名，即使国安罪不成立，只要特首一句话，那个普通罪名接下来亦要按国安程序处理，一旦变成国安案，后果就是被告几乎无法获得保释，面临无限期长期囚禁。这项国安附属法律强行剥夺了传统的陪审团制度，如果被特首认定涉及国安，那将由特首亲自指定的法官审理。最致命的是，特首不需要公布理由，而且被告和律师无法提出司法复核，无法上诉挑战特首的决定。香港官方说，这个是为了理顺程序，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但他的真实目的就是将罪名分类权从原本独立的法院手上彻底掌握在行政长官一个人手上。这个等于被特首开了一个无限大的绿灯，他可以随时用秘密和不可挑战的特权将任何不喜欢的人送入监狱，而且无需陪审团和公开审讯。澳洲国防部长12号表示，美国海军今年将在澳洲海军的一个战略港口部署多艘核动力潜艇。据美国官员说，潜艇将驻扎在珀斯附近，令美国海军能够更接近南海。发声者12号发自悉尼的消息说，根据澳洲、美国和英国之间的 AUKUS 军事合作协议，这四艘由美军指挥的潜艇将从明年起轮流驻扎在澳洲西海岸的一个港口。据美国官员说，潜艇将驻扎位于珀斯附近的基地，令美国海军能够更接近南海。鉴于北京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这个具有战略意义。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这个星期前往伦敦就 AUKUS 进行磋商，但是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因为批评政府国防拨款不足而突然辞职，令今次会谈投下阴影。荷里安早前和马尔斯会晤之后曾重申英方将继续支持 AUKUS 协议，不过他其后在原定访问珀茨茅夫海军基地之前突然辞职。令外界关注英国国防政策是否会出现变数。根据 AUKUS 协议，坎培拉将在2032年起购买三艘美国二手潜艇，并计划与英国共同建造新型核动力潜艇。 AUKUS 潜艇计划是澳洲国防战略的核心。据政府预测，未来30年这个计划的总成本可能高达2350亿美元。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12号正式上市，大批现任和前任的员工身家亦随之暴涨。美国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估计，若这批员工联手动用所持的股份财富，理论上甚至足以买起部分美国城镇的所有住宅。 Redfin 最新的报告指出， SpaceX 大型 IPO 创造庞大财富效应，数以千计员工将跻身百万富翁行列，部分人更有望晋身亿万富豪。报告估计，现任和前任员工合共持有 SpaceX 約 10% 至 15% 股份，总值介乎1500至 2500 亿美元之间，并以2000亿美元作为基准推算。按这个来计算，这批员工如果联手出资，足以购买德州麦卡伦所有住宅，还仍然有几百亿美元的余额，又可以买起圣安东尼奥約四成的住宅，以及侯斯顿约 15% 的住宅。 Redfin 经济研究主管赵晨表示， 相关计算纯粹理论上的推演，并不代表员工会这样运用他们的财富。不过足以反映 SpaceX 上市所带来的惊人财富规模。美国总统川普6月12号指责伊朗泄露了有关美伊为结束双方之间的冲突而达成的协议的不实细节。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平台上说，伊朗泄露给假新闻媒体的条款和双方书面协议决定的条款毫无关系，他们说包括他们关于达成协议的软弱无力、令人失望的声明都和事实毫无关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随后在 X 上发帖说，协议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他呼吁媒体在协议最终确立之前不要对细节进行猜测。阿拉格齐说，本着负责任和透明的原则，所有的细节将在适当的时候向公众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在 X 上说，这份协议将优先考虑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关注。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履行他的义务，那经济利益将惠及伊朗和整个地区。11号的最新进展发生在川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未来几日内签署协议之后。他说，他所讲的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可能在欧洲进行，届时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代表美国出席。川普总统重申了他的立场，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不过潜在协议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开。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说，和美国达成的协议文本基本已经确立。川普总统说，签署协议之后将立即开放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美国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4月8号生效，但双方这个星期在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再次交火。川普11号曾警告将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的攻击，但随着结束冲突的协议谈判取得进展，有关攻击行动最终被取消。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屈文杰啊，讲起来都挺有意思的哦。当年荷里活一直以为自己掌握住全球最强的文化输出武器，只要电影拍得够精彩呢，就能够靠软实力慢慢去影响中国，甚至还有人幻想能够潜移默化改变共产体制。结果呢，没想到最后不是荷里活改变中共，而是中共先将荷里活改变了。
是啊，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很多大片主动修改剧本，删减情节，甚至连角色设定都重新调整。毕竟中国市场太大了，一部电影要入去是不是呢都要几亿美金票房。好像复仇者联盟4在中国就狂收 42.4 亿人民币，折合超过6亿美金。这个这么大的肥肉摆在眼前，荷里活老板呢怎会只是理得上什么艺术和理想啊？
最经典的还是捍卫战士独行侠，预告片里面的主角阿汤哥扮演的美国海军飞行员米契尔，穿着1986年上映的捍卫战士片里面的飞行 jacket， 背后原本有日本国旗和中华民国的国旗，结果呢为了讨好北京，尴尬的将个图案改了。不过呢这笔买卖现在突然就不划算了。近几年中国经济下行，加上中国电影工业技术进步好快，好多以前从荷里活偷学来的东西现在自己都能够拍。
而且拍的不是普通的电影，是直接爱国的洗脑大片，好像长津湖这样。好多小粉红睇到都热血沸腾。关键嘅系中共呢仲有行政优势，学校组织去睇，单位组织去睇，根本呢唔受冇票房。
反观荷里活嘅电影呢就尴尬啦。 辛辛苦苦按照审查要求改了半年，好不容易上映了，最后票房只有几百万美元，那些院线和各种分成再一扣呢，剩下的那些利润连涉牙蜡都不够。荷里活的高管呢，个个都是聪明的商人，突然间计明白了这笔账，为了那些那么多蝇头小利，得罪了全球其他的市场，还背上一个向威权低头的罪名，完全是赔本的生意。
所以近来不少人开始反思了这种和魔鬼交易的模式。荷里活资深的制片人克里斯·芬顿就公开表示，长期依赖中国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电影产业应该要重新回到本土制作，重心应该摆回去美国本土。
是咯，讲起来呢，这位荷里活资深制片人克里斯·芬顿算是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的。当年中国市场最火热的时候，他是站在第一线的人物来的。他在荷里活做了差不多20年，还亲手将钢铁人三、还形使者这些大片推入中国市场。
那个时候呢，个个都认为中国就是金矿，个个呢都是走去掘金咁滞。结果呢发现这个金矿不单止是钱，还是尊严和创作自由。芬顿后来呢就公开承认，荷里活拎到的中国市场的入场券呢，很多时候呢都是不得不修改剧情、调整角色，甚至是整改整个商业策略。
是咯，荷里活原本以为自己是赚中国的钱，后来才发现中共其实是在度利用荷里活。你替他修改内容，他获得国际形象；你替他美化环境，他获得全球宣传。最后连电影的话语权都慢慢地落到他的手中。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2012年的《还形使者》了。原本剧本有不少场景设定在法国，结果为了迎合中国市场，硬是将部分内容搬了去中国拍摄。
可惜啊，跪了半日，最后呢连市场都没保住。芬顿呢就说，以前中国电影市场里面呢，荷里活电影一度占 50% 到 80% 的份额，如今呢连 5% 都做不到，
已经无利可图。于是芬顿从2019年前后开始不断提醒业界，不要再将全部希望压在中国市场身上。而且他最新拍摄的喜剧电影《烂裤导员》干脆来个100%美国制造，从演员、编剧到剧组、供应商，全部都在美国完成。
没错，完全是 Made in USA。 电影港呢是两个兄弟会成员呢被法院判了去做社区服务令，结果呢跑去假扮基督教的夏令营辅导员，闹了连串笑话，7月份呢就要在美国上映了。
整个制作过程直接带动了约1200名美国从业人员就业，这个才是芬顿想证明的事实。不靠中国市场，荷里活照样能够拍电影，而且还能够创造本土工作机会。
尤其是近年美国电影圈裁员不断，其他国家政策吸引荷里活电影项目外流，所以芬顿呼吁美国政府推出联邦层级的激励的措施，协助电影和电视制作留在本土来做。
是啊，美国本来就拥有全球最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最专业的人才和最完整的基础设施。芬顿认为啊，只要能够同其他国家在相同条件下竞争，就有机会为美国带回约270万个相关的工作岗位，以及近2500亿美元的工资收入。
其实这几年呢，当年最积极拥抱中国市场的人呢，现在反而成为了反思最深的人，好像克里斯·芬顿这些代表人物啦。后来呢，他写了本书叫做《喂食中国巨龙》。芬顿呢在书入边揭露了一件事，就是荷里活进入了中国市场，早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自我审查机制。好多时候呢根本就不用中共自己开口，导演自己就要改，编剧自己删，制片自己避雷。没收到那些审查意见之前呢，就已经将敏感内容洗得一干二净。
亦正是因为这样呢，近年来国际社会对这段荷里活与中共合作史的讨论已经不只是赚不赚钱的问题了，而且是文化主权、认知作战和全球话语权。其中一本影响力很大的书，就是《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 艾瑞克斯雅策尔出版的《红毡荷里活：中国以及全球霸权争夺战》，书入面的核心观点非常犀利，就是文化霸权战比军事战更深远。真正的大国竞争不只是晶片、军舰、GDP， 而是哪个能够定义世界的故事。
是啊，因为电影表面上是娱乐，实际上是话给观众听，哪个是英雄，哪个是坏人，什么价值观值得尊重，哪一种制度更加之有吸引力。过去几十年，美国就是靠荷里活将自己的价值观输出到全世界，而现在中共也是做同一件事。
没错了，他不只是想影响荷里活，而是想学习怎样成为另一个荷里活。这个才是很多人后来突然惊醒的原因。中共利用荷里活的全球叙事能力，企图重塑世界对共产中国的印象。而荷里活就因为依赖中国市场，逐渐出现了自我审查和价值观退让。作者将这种现象形容为预先服从，意思就是还未被要求就自己先跪低了。
荷里活原本呢以为自己呢在中国赚钱，结果中共呢从拍摄技术、特效工业、全球发行到宣传操作同埋叙事嘅模式，可以学到嘢呢已经全部就学到晒，再推出自己嘅中国式叙事。所以呢斯雅策尔呢有一句话呢好经典嘅，佢话荷里活以为自己喺中国赚钱，中共呢却系喺度学习如何取代荷里活。
呢句话真系一针见血啦。换个更形象的讲法，就是美国发明了荷里活，中共就搏命偷师荷里活，最后就再拿学来的那套东西反过来挑战荷里活，用荷里活打败荷里活。所以回头来看呢，芬顿和斯雅策尔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当年的荷里活高层眼入面只是看到中国市场庞大的钞票，却忽略了背后的战略风险，结果最后不单止未能永远保住市场，还帮助培养出自己的竞争对手。
讲到底，荷里活付出的代价真的很大，引狼入室值得庆贺的是现在开始觉醒了。
其实到了最近几年，连美国政府都看不下去了，以前大家还将这件事当成普通的商业问题，觉得不过是电影公司为了赚票房做一些妥协，结果研究越深入才发现这个根本就不是电影问题，而是文化安全、认知作战甚至是国家安全问题。
首先呢，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就曾经在年度报告中呢就直接点名了这件事。报告讲得非常直接，荷里活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进行自我审查机制，其危害的范围不限于中国境内，而是蔓延到全球市场。报告指出，当荷里活的剧本抹去对台湾、西藏、新疆或者中国人权状况的任何负面提及的时候，全球数十亿的观众看到都是一个被中共美化过滤后的平行世界。
荷里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中共向全球输出威权主义叙事的义务放大器。第二份影响最大的报告呢，是来自美国笔会。这份报告有一个很震撼的标题，荷里活制作，北京审查。报告入面提到，现在甚至不需要北京点头，荷里活大厂的制片人在写剧本的阶段就会自动进行防御性阉割。他们会自问，这个反对派如果是中共官员，腾讯还会不会投资呢？
这种对经济利益的极致追逐正在彻底摧毁西方文艺创作最核心的灵魂，就是言论自由。
这两份报告在西方政界和文化界奠定了荷里活出卖言论自由以换取人民币的批评基调。
故事还未完，连五角大厦都出手了。美国国防部正式修订的与电影界合作指令于2023年就正式宣布了。如果任何荷里活电影被发现为了符合中共当局的审查要求而修改情节，甚至删除台湾国旗等元素，五角大厦将一律拒绝为其提供包括航母、战机、军事基地在内的任何实质的协助。
这个是对荷里活为了市场 向中共跪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被迫觉醒，亦是美国官方出手斩断中共审查黑手的硬气回报。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捍卫战士独行侠阿汤哥呢，那件这样的飞行 jacket 呢，当年呢预告片里面曾经消失在中华民国国旗和日本国旗呢最后正式上映版本里面呢重新出现。
这件事后来在很多影评圈和自媒体圈都被反复提起，认为这个是荷里活开始与中国市场脱钩，重拾西方核心价值观的里程碑。回过头来看这整段历史，确实很有戏剧性。荷里活原本以为自己能够靠文化软实力改变中国，结果中国没有被改变，反而是荷里活先被改造了一轮。不过由此认清中共，荷里活必须面对的去中国化的自我救赎。
这一场荷里活觉醒的现实版本呢，比荷里活拍的大片还要好看。其实这几年呢，荷里活最大的发现之一就是原来呢离开中国市场的天呢并没有冧下来的。最经典的就是2022年的捍卫战士独行侠。阿汤哥呢部电影上映了之后呢，只是首个周末呢全球票房呢就冲到 2.48 亿美金，直接轰动全球。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当年还被视为荷里活的一次态度表态。因为他没有再好像过去那样一味迎合北京，尤其是那件著名的飞行 jacket， 当年预告片里面曾经消失的中华民国国旗最后正式上映的时候又回来了，而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荷里活终于开始找回自己的脊梁骨了。
更重要的是票房还爆了，这个才是最令荷里活高层震撼的地方。
而且不只是捍卫战士独行侠，近年不少漫威 DC 大片的成功给了荷里活高层极大的底气，甚至在电影拍摄或者后期制作的时候直接放弃了中国市场，拒绝了中共的审查修改要求。结果呢，他们靠着北美和全球其他自由市场，包括欧洲、日韩、台湾等国的强劲票房，仍然大赚特赚，甚至打破了历史纪录。
这个打破了过去20年荷里活广泛流传的迷思，没有中国市场大制作电影呢就会蚀本。这个这样的意识形态呢，荷里活发现只要故事够好，制作够硬，不讨好中共，斋靠全球自由世界就可以活得好好了。
荷里活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荷里活大片里面重新出现了亚洲面孔的反派角色，台湾国旗和西藏等敏感元素亦开始重回大银幕。在剧本创作会议上，可能现在已经很少人想到这个情节会不会令北京不开心。
是啊，这个问题连想都不想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 channel， 还有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意见。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仲有我嘅拍档恩童。
智生你好啊，大家好。今日我哋嚟讲两个话题啊，一个系中东美军开火截击咗无人机啦，咁同时呢亦都要签署世纪和平协议。另一个呢话题就系伦敦嗰度就系因为中共建超级大使馆搞到要打司法复核。咁背后就涉及到大国间谍同埋跨境镇压啦。
我哋先讲第一个话题。美国中央司令部呢星期五即係6月12号证实咗美军啱啱喺霍尔木兹海峡击落咗多架由伊朗发射嘅攻击型无人机。咁当时呢啲无人机呢正企图袭击緊係一条战略水道航行緊嘅商船㗎。咁美军话好彩行动得快，先至确保嗰度呢嘅国际贸易走廊就维持开放㗎。
咁佢哋仲喺社交平台 X 上边发咗声明，就写得好清楚啦。 话伊朗发射咗多架单向嘅攻击无人机啦，系试图去袭击正喺度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咁美军已经喺过去嘅几个钟之内咧，将佢哋全部咁击落啦。同时海峡之内嘅交通流就会依然流畅无阻啦。
嗯，咁路透社咧就引述咗伊朗新闻机构嘅讲法，就话伊朗斯里克港同埋格什姆岛嘅沿岸嘅海峡一带咧，先前咧确实系传出咗好大嘅爆炸声嘅。不过当地嘅居民同官员就话，嗰啲唔系乜嘢俾人击落嘅声音，而系伊朗部队为咗警告企图穿越嗰条水道嘅船只而开火嘅。
咩警告啊？应该系佢哋想偷袭唔成功咧，就俾人打落咗。咁呢一次嘅军事拦截行动咧发生嘅时候，美伊双方咧其实真系释放紧战争即将结束嘅信号嘅。佢哋而家咧正喺度接近达成一项包含14点内容嘅谅解备忘录，目的咧就系想结束呢个打咗大约3个半月嘅冲突啦。
嗯，咁根据目前流出谅解备忘录嘅草案啦，内容系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全面恢复通行，而换取嘅条件就系美国要解除对伊朗港口嘅封锁。双方一签字啦，就会进入为期60日嘅谈判期啦。
咁川普总统咧喺上个星期四喺白宫嘅椭圆形办公室咧，就同记者讲啦，话呢份协议可能会非常快咁就会签啦。
嗯，仲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啦，双方咧就已经就文本就达成一致噶啦。华盛顿预计将喺未来几日之内咧就会签署呢一份嘅初步协议。佢仲好有信心咁话，呢个协议完全符合川普嘅核心目标，令到成个谈判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好嘅位置嘅。
咁上个星期五啦，即系6月12号，另一位美国嘅高级官员就专门召开咗一个电话新闻会，正式向全球嘅媒体曝光同埋澄清咗呢个协议嘅实质核心内容啦。美方咧就摆明系用铁腕流程去重塑地缘政治嘅秩序，成个协议围绕住3个环环相扣嘅基本流程嘅。咁第一咧就系德克兰政权一定要即刻重新开放至关重要嘅霍尔木兹海峡，彻底解除一切海上嘅封锁。咁第二咧就一定要全面而且系唔可以逆转咁拆除伊朗境内所有嘅核项目设施啦。第三，美国会全盘咁接收伊朗目前保有嘅高度浓缩铀啦，而呢啲核材料随后会喺现场被就地销毁，然后全数运走。
嗯，嗰位美国官员咧仲严正强调，这个初步协议唔单止系为咗重开呢个黄金水道，最重要咧系制度上保障咗嗰个地区嘅长期和平。目的是要全面断绝伊朗未来继续资助中东各类的极端主义暴力的能力，从根本上将不稳定的动乱根源连根拔起。他说呢，伊朗今次承诺无限期地不再采购或者研发核武器的，这个对德克兰来讲绝对是一个重大的让步。
那口讲无凭啊，伊朗以前呢都反悔过好多次噶啦，咁美国点样保证佢哋会听话呢？所以咧，美方嘅官员就特别咁样强调咗核查同埋执行机制嘅重要性啦。佢话啦：，我哋好高兴睇到伊朗承诺唔制造核武器啦，但系大前提系我哋一定要核实呢一点。咁亦都系点解呢份协议要咁样设计，要确保建立一套核查同埋审查嘅机制。确保在见到伊朗真正采取积极措施拆除这些核计划之前，谈判带来的任何经济利益他们都没办法享受到。
嗯，美国官员还说，如果伊朗真的遵守协议，美国多年来对伊朗实施的很多经济施压和制裁就会可以解除了，等伊朗可以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不过他重申，这些甜头 只有在伊朗100%履行协议的情况下才可以拿到的。
那各位官员还透露了，伊朗国内确实有一班强硬派的人士，现在就想尽办法想毁掉这个协议，但是也都有内部很多领导人就希望保住这份协议，毕竟经济他们真的很顶不顺了。所以各位官员最后就讲了句了，我对这个协议感觉非常好，但是大家都拭目以待啦，我们现在还未完全去到终点。
不过讲真啦，这个和平协议的消息一出来呢，全世界都有影响的，最直接就反映在油价度啦，因为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好快会重新开放，全球这个航运恢复正常呢，这个布兰特原油价格在星期五应声就下跌了超过3%，直接创下了近两个月来的新低。
咁有消息人士仲透露话，这个协议最快可能会在这个星期末这个星期日啦，在瑞士的日内瓦由美国的副总统曼斯同埋伊朗的议长卡里巴夫一起来到签署的。
而且还有其他报道佐证了，话上个星期四呢，有四架美国空军的 C-17 大规模运输机已经一早就飞去欧洲。据讲呢，在未来几日副总统曼斯就会去到日内瓦出席签署仪式，咁呢啲飞机就係用嚟运送到时佢所需要嘅所有特种装备同埋呢个防弹车
㗎。多谢各位收听收睇时事热评节目，我哋下集见啦，拜拜。
中国嘅烂尾楼新闻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今日这个故事一定令你再次怀疑人生。2013年陕西西安一名男子签下一份购房合约，白字黑字印章清晰，合约上写明12栋 B 单位34楼3401室。他给了首期，办了楼宇按揭，等了两年又等了两年，直到2017年开发商终于通知他可以交房了。他去了，然后发现一件令他目瞪口呆的事，整栋楼只是起到32层33楼不存在，他买的那间屋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个人用了十几万签了一份指向虚空的合约，追讨13年，打了仲裁，打了官司，赢了，但是还是拿不回全部的钱。这个不是一个极端个案，这个是中国房地产最黑暗的侧面，被一个普通人的遭遇彻底照亮了。今天我们就由这个人讲起。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沈先生是陕西西安人，2013年他在西安一个叫加贝花园的楼盘买了一套约89平方米的住宅，总价约235,000人民币，并支付了约117,000元的首期。合约清清楚楚地写明12栋 B 单位34楼3401室。原定交屋的日期是2015年5月，然后工程开始一拖再拖，两年、三年、四年过去了，直到2017年开发商才终于发出交屋通知，同时附上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书面报告，12号楼实际只是兴建到32层，原本出售的33楼、34楼根本不存在。开发商提出了两个选项，退款或者改买其他楼层。沈生考虑了一下，决定改买32楼的房，然后他又被告知32楼已经卖了，那只能够退款。由2018年提出退款申请到今日，沈生一共只是拿回70,000人民币，其余的款项始终都追不回。2022年他忍无可忍，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开发商需支付购房款项、利息以及相关费用， 共近80,000人民币。協議仲附加一個條款，如果逾期支付，需要另付違約金。調解書生效，開發商依然冇履行。岑生進一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法院調查的結果令人沉默。被執行公司名下冇存款、冇房屋、冇物業、冇車輛、冇有價證券，任何可供執行的財產一樣都冇。法院只能夠裁定終結這一次執行程序，待日後發現可供執行財產再恢復執行。一個人由2013年到今日，橫跨足足13年，合約在手，仲裁勝訴，法院裁決全部齊備，結果仲是兩手空空。這個故事仲有一個更加荒誕的尾聲。事件曝光之後，當年代表公司參與仲裁的員工親口承認，這個案件原本規劃起34層，但因為不符合規定，最終只是起了32層。不符合規定，那當初是誰個批准出售33樓、34樓的？又是誰個核准了那份寫著34樓的購房合約？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更離奇的是，現任公司負責人出面說，加倍花園根本不是我們公司開發的，是其他的業界者使用我們公司資質進行開發。借用資質，一個置業者拿著蓋由這家公司印章的合約，對方竟然說是其他人借用的。這句話說出來，連地方主管部門都表示困惑，稱將進一步查明案情。13年都過去了，岑生的故事在中國的房地產江湖裏面甚至算不上特別悲慘，因為他至少還追到了仲裁，還看到了一紙調解書。有更多人連仲裁的機會都沒有等到，房屋就徹底爛在那裡了。2022年7月是中國爛尾樓問題的集中爆發點，那個夏天由河南到湖南，由廣西到江西，各省業主聯合發出停貸告知書，拒絕繼續償還那些根本無完工甚至已經停工多年的爛尾樓貸款。這場風暴很快蔓延，涉及的開發商包括恒大、碧桂園等10多家房企，數以百計的建築案件被捲入其中，這個數字只是擺在眼前的冰山一角。根據海外媒體數據，中國爛尾樓數量估計高達4800萬戶，相當於未售新屋數量的20倍。以碧桂園為例，這家曾經號稱中國最大民營開發商的企業，已經賣了但尚未蓋完的房屋數量達到73萬套。73萬個家庭已經給了錢，但就不知道自己的家什麼時候才能夠落成，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夠落成。中國房地產市場由2021年進入危機以來，已經導致中國家庭財富損失估計約18兆美元。18兆這個數字大到難以理解，讓我們換一個方式說，這個相當於將中國2023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95% 一次性由中國老百姓的袋裡面掏空。但這個還不是最殘忍的事，最殘忍的是在中國的預售屋制度下，置業者不單只要支付首期，還必須同步承擔樓宇按揭。換言之，樓還未起好，甚至根本還未起，你已經在用真金白銀每個月在度還緊貸款了。房屋爛尾了，還是你的債。開發商走佬了，還是你的債。公司名下沒有資產可以執行，還是你的債。這個制度將所有的風險全部轉移到最沒有能力承擔風險的那批人，普通的置業者上。1994年中國正式通過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確立了商品住宅預售制度。這個制度說到底就是准許開發商在房屋還未起好之前提前賣樓，提前收錢。官方的邏輯是開發商自有資金不足，需要用買方的資金來籌集建設費用，這樣才能夠推動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 呢套制度嘅设计源自香港嘅留花制度，但佢引入中国之后，喺執行层面出现咗一个致命嘅扭曲。香港嘅预售制度有严格嘅资金监管机制，买方俾嘅钱必须存入独立监管账户，专款专用。而中国嘅预售资金监管长期形同虚设，开发商可以轻易挪用预售款投入其他项目，或者索性用嚟还债。呢、这个就系烂尾楼嘅根源，唔系偶发嘅商业风险，系制度性嘅结构缺陷。三十年嚟，呢、这个漏洞孕育咗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疯狂嘅泡沫，亦都孕育咗最大规模嘅财富转移，由千千万万个普通置业者流向开发商，流向地方政府，流向银行。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长期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 8.7 兆元人民币，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换言之，地方政府的金库和房地产市场的兴衰是直接绑定的。这个逻辑令地方政府天然成为房地产泡沫的串谋者，而不是监管者。开发商批款，这个逻辑令地方政府自然成为房地产泡沫的串谋者，而不是监管者。开发商批款审批违规建设，对预售资金监管隻眼开隻眼闭，这一切都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乃至纵容下发生。加贝花园的34楼究竟是边个批准出售的？边个核准了那份合约上的印章？这些问题针对的正是这个系统性的串谋结构。2021年，习近平政府以住房不炒为由，出手严控房企融资，恒大、碧桂园、融创相继爆煲，骨牌效应席卷整个行业。到202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由高峰的 8.7 兆腰斩至约 4.2 兆，跌破接近 50%。 地方政府的金库空了，用来填补烂尾楼的钱由哪里来？答案是没有。中房协在2025年11月宣布全国补交楼任务基本完成，但与此同时，延期交付的争议新闻依然每个礼拜在网络上出现，业主向地方主管部门求助得到的回复往往是将进一步查明案件。在这里讲一个细节，沈生购买加贝花园的那一年是2013年，他付出的那117,000元首期对于一个普通的西安市民来讲，几乎意味着一个家庭几多年的积蓄。13年后的今日，他手上是一份仲裁书，一份强制执行裁定，和一个待日后发现财产在恢复执行的空洞承诺。那个从来都不曾经存在的34楼是他用多年积蓄换来的一个梦，而这个梦由他被写入合约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大话。你知道最令人心酸的地方在哪里吗？不是他输了，而是他赢了，亦乜嘢都冇得到。呢、这个先至系中国法治现象嘅真实写照。法律程序可以走完，仲裁可以胜诉，裁决可以确立，但如果另一方冇可以执行嘅财产，成个司法系统就变成咗一台空转嘅机器，制造文书，但竟然就无法兑现正义。咁嗰啲散尽积蓄购买烂尾楼嘅业主应该点办？网络上有人给出的答案令人悲哀，继续还款，继续等，继续相信政府会解决问题，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中国没有其他选择似乎正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人生困境。无论是20年寒窗之后找不到出路的毕业生，还是倾尽积蓄但就只是买到一个虚空地址的置业者，他们的故事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不再兑现承诺的体制，和被困在其中无力脱身的普通人。下面我们来关注川普的长子无法假装中国是盟友，因此不会选择对华投资。 就算美国政府在这推动改善美中贸易关系，他的川普的长子小川普6月4号在瑞士苏黎世一场面对投资者的活动上说他不会选择投资中国。据彭博社报道，小川普在活动上问及会不会投资中国时回答，我不会，我认为我们不能够假装中国是盟友，这样做是愚蠢的。同弟弟艾里克共同担任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的小川普，在父亲重返白宫后积极推动多项海外投资与开发项目。他向现场投资者说，自己尤其担心中国的法律体系，并认为这个体系对外国企业不利。他说，我想不出有哪个非中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时曾经赢得过一场诉讼。小川普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日刚刚启动公众意见征询程序，准备落实除了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会晤期间提出的贸易委员会构想。美国官员透露，双方正寻求确定各约3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确保相关贸易不涉及国家安全风险，并以此为基础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川普去年初重返白宫后，美中一度陷入针锋相对的关税战，不过双方之后达成协议，同意互相降低部分关税，美中贸易关系亦都因为咁出现缓和迹象。下面关注，央视突然间吹嘘中国股市，次日沪深港三市齐跌。中共央视新闻联播6月3号罕见播出约110秒报道，称国际资金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并加码布局 A 股。不过次日6月4号 A 股三大指数齐跌，全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下跌，港股恒生指数同日跌近 1.5%， 市场走势与官方媒体定调形成鲜明反差。央视新闻联播6月3号晚间播出题为长线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的报道，时长约1分49秒。报道提到，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相继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这个是 A 股今年首次登上新闻联播，距离上次露面相隔1年多的时间。之前2025年1月14号、2024年9月30号 A 股出现升势时都在新闻联播被提及。不过央视播出利好消息不足24小时， A 股市场6月4号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市场走势和前日官方描述的形成明显落差。截至收市，上证综合指数跌 0.64%， 报 4057.78 点，深证成分指数跌 0.27%， 报 15561.57 点，创业板指数跌 0.83%， 报 4088.88 点。 Wind 统计显示，两市及北交所共有4120家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额是27500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减少3726亿元，其中沪市成交12747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1551亿元。盘面上，油色金属、零售、电工电网、文化传媒、白酒、生物科技、石油和天然气板块跌幅靠前，锂电池、大消费、 AI 应用题材下挫明显，商贸零售一路走低，中央商场、中白集团等跌停，步步高、宁波中白等跌超 7%， 国方集团、孩子王、黑美集团、东白集团等跌超 5%。 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